诗歌已经流传了好几百年，它描述十字架给我们带来的意义，非常的感动，非常的让人再次的思想起、回忆起十字架对我们的意义。也许你说，为什么耶稣的复活对世人那么重要？我才发现，在美国有两个日子是大部分的 shopping center 关门的日子，一个是圣诞节，一个是复活节。所以今天很多shopping center 他们是关门的。也许你会说，为什么耶稣复活跟我2008年以后在洛杉矶加州这个地方住的人有什么关系呢？我告诉你，有深深的关系。耶稣的复活给世人带来无限的祝福，无限的应许。前几天我就跟我诊所的小姐说，哎，某某人，你帮我做一个复活节的那个 banner 好不好？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我们草地上一个复活节的庆祝复活节的 banner。 她说，你是要什么背景？她说，啊，我应该把它放大，还放一些兔子。我说，哦，啊，也许他的观念当中，复活节就是蛋，复活节就是兔子。啊，也许有人说，哎，复活节，是关于百合花等等。我相信很多人对复活节不是真正了解意义。今天早上我在中文系会跟他们分享一下，你知道这百合花是怎么来的吗？为什么复活节的时候我们用百合花来纪念耶稣的复活吗？在圣经里面的记载，耶稣在他生前的死前的最后几个小时，在客西马尼园，他所流的眼泪以及所流的汗，包括他在往被钉十字架那个山上的途中，他所流的汗滴在地上，根据圣经的记载，以后都结出了百合花。就这样的话，那因此，在复活节，我们用百合花来纪念耶稣为我们受难，为我们复活。也许有人问说，为什么是蛋呢？我就想，今天早上很多小孩子在外面寻蛋，为什么是蛋呢？蛋代表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只要你蛋不把它煮熟，永远有机会可以成为一只鸡。但是在很久以前就流传，它最近有一个故事让很多小朋友开始思考蛋的意义，特别是每一次复活节的时候，不管是主日学或者学校要行蛋的活动，在行蛋的活动当中，我们都是买那个塑胶的彩蛋，那里面放的东西。就在20几年前，有一次有一个小学老师，他想到复活节快到了，他就给他的小朋友学生们出了一个功课。他说，明天你们每一个人带一个彩色的蛋，里面放一个象征着有生命复活、有生命可以起来意义的东西。哇，这个很多小朋友就很有创意，隔天所有小朋友就来到了学校，把他们蛋以及里面放的东西交给老师。老师就一个打开，打开第一个发现里面有一个绿色的叶子，哇，老师很好，这绿色的叶子代表有生命的东西。又打开另外一个，里面放了一只蝴蝶，哇，这个很好，蝴蝶可以飞出来，代表有生命，你的生命可以往上飞。里面也有人放了小花朵，哦，小花朵象征了你的生命带充满了灿烂，充满了光明等等。终于到了最后一个，这个小孩子是11岁，但是他却是因为某种缺陷，是在9岁的那一班在一起上课。原来他患了蒙古症，就是唐氏症，他天生的基因有点缺乏，以及他的智力比较迟缓，因此他11岁，现在9岁的孩子那一班一起来上课。大家很好奇，这个唐氏症的孩子会有什么样创造性的东西放在这个空的蛋里面？因为在班上经常小朋友因为不懂得体谅人的需要，或不懂体谅人的软弱、人的缺陷，经常会取笑他。有很多孩子不愿意跟他做朋友，就大家很好奇，看到这个有点缺陷的孩子，到底蛋里面会装什么东西？所以大家就围过来，老师就把那个小孩子拿来蛋，把它拆开。大家很好奇，里面到底装了什么东西？没想到拆开里面一看，什么东西都没有。小孩子就笑他说：“你怎么这么笨？怎么里面一个东西都没有放？”他想说这个孩子会很难为情，没想到这个小孩子一点难为情都没有，他反而跟所有小朋友讲说，你知道为什么我的蛋是空的吗？因为这象征着耶稣的空坟墓，象征着耶稣虽然死了，但是他没有被埋在里面，他又复活了，以至于我的蛋里面是空的。所以从那一天开始，很多小孩子更了解这个蛋的意义。其实蛋里面是空的，象征着耶稣在2000年前虽然被我们钉在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了，但是他没有因此就被埋葬在那个地方，他下到了地里的最深处，他夺了死亡以及阴间的权柄。3天以后，复活节就今天，他复活了。 跟他跟人说，我曾经死过，但是我现在永永远远的活着。也是这样说，因为我活着，所以你们每一个相信我的人都可以活着。这个活着的意思不是代表说我们只是在世上呼吸而已，过一个平庸的生活。耶稣所说的活着意思说，你会经历我带给你们丰盛的生命，你们的生命会丰盛，而且可以不断的丰盛。这是神跟我们立的一个约定。这复活节在告诉我们什么？复活节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告诉我们，神跟我们有一个约定。什么约定？如果你看圣经，分旧约跟新约。旧约的时候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的一个约，所以那时候在旧约里面提到说，如果有人犯罪了，如果有人要得到神的祝福、神的医治、神的恩惠等等，需要用血来献祭。所以那时候的人就杀牲畜放在祭坛面前来献祭，代表这些动物的血可以洗净我们罪，以至于我们可以跟神在一起，跟神和好，享受神的祝福。所以神跟亚伯拉罕这样立约，在圣经里面讲到为什么要行割礼。割礼就是有血出来了，这个血是我们跟上帝所立的一个盟约，叫血约。那因此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从今天以后，因为我们立了一个约定，你是我的兄弟，我们是朋友，因此我有的你也都可以有，我有的祝福你也都可以享受得到。所以从那一天开始，圣经描述到说，亚伯拉罕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他在城里面在田间都蒙福，他所做的事尽都顺利。不仅这样，神还说，当敌人攻击你的时候，我让他从一路来，从七路逃跑出去。这是神那时候跟亚伯拉罕的应许。到了新约的时代，神知道人就是那么软弱，我们经常犯错，我们经常得罪了神。神说，你们不用再用牛羊畜那些动物来杀了，用血来洗净你的罪，以至于可以得到祝福。神说，我跟你一个约定，什么约定？神说，我让我的儿子独生子耶稣为你们钉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就一次永远的洗净了每一个人的罪，我们的罪孽、我们的过犯，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都得到了赦免，以至于任何一个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神啊，我相信你的儿子耶稣为我钉在十字架上，他所流的宝血洗净了我所有的过犯、我所有的罪孽的人，都可以因此称义。什么称义？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享受神的祝福，享受神的恩典，享受神的医治。这一个新的约定。所以复活节是耶稣，神界的耶稣跟我们世人一个约定，深深的影响我们每一个人。这个约定包括了我们罪可以得到赦免，让我们以后肉体死以后可以到一个永恒的地方去，就天堂。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跟神享受永恒的生命。人的生命是永恒的，你不要你以为你的生命只有70年、80年、90年，其实人的生命是永恒的。你的肉体也许会消失，但是你的灵魂是永恒的。所以我们一个永恒的生命，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让我们可以经历永恒的生命在天堂里面。我知道今天有两个青少年要受洗，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受洗吗？他们两个礼拜以前参加那个天堂90分钟的那个布道会，那是一位牧师他在一次车祸当中被大卡车碾过去，救护人员过来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心脏停止没有呼吸，用白布把他盖着，就宣布他死亡了。在他后面刚好有另外一个牧师看到他前面这位牧师车祸被压在那个地方而且宣布死亡了，神感动他说，嘿，你过去为这个牧师祷告。这个牧师就跟那些救护人员警察说，你能不能让我到我的牧师朋友旁边为他祷告。终于这些警察救护人员就让他在旁让这个牧师在已经宣布死亡那个牧师旁边祷告，他开始一直赞美，一直祷告，一直唱诗歌。没想到唱了一个小时以后，这个原本被宣布死亡的牧师竟然也跟他对唱诗歌了。原本死了的牧师哎，开始也唱诗歌活过来了。这个原本在为他祷告的牧师就是跟他救护人员说，嘿，他活过来了，他在唱诗歌。那警察说，怎么可能，这种事怎么可能发生，我们已经宣布他死亡，他已经干白布了。没想到警察跟救护人员过来说，哎，发现这个原来盖着白布的牧师竟然跟这个为他祷告的牧师一起唱起诗歌来了，他活过来了。这前后有90分钟的时间，他是90分钟的时间，他灵魂几乎要进入到天堂那个地方去，所以他的题目叫做天堂90分钟。 他说他只看到天堂里面非常非常漂亮，但是他没有进去。为什么？因为当他要进去的时候，他又活过来，他又活到人间了。他说当他要进入天堂门前的时候，有许许多多人欢迎他。他说谁欢迎他？我告诉你，当你哪一天要进入天堂大门的时候，那一些曾经在世上，曾经在世上你带领信主或是带领你信主的人，不管他们的年龄多少，只要他们比你早到天堂，他们都在天堂的门前欢迎你。他说他看到两个八岁的小男孩在那个地方欢迎他。他说原来这两个八岁的孩子是小时候主日学的时候，这个牧师跟他们讲耶稣救恩，所以这两个八岁的孩子后来信主了。很不幸，这两个孩子八岁的时候就被神接弃了，以至于这个牧师后来到天堂的时候，这两个孩子在那迎接他。所以我们这位弟兄的两个孩子看到这个故事，看到这个，听到这个信息，他讲：哇，爸爸，我要赶快受洗，我要赶快受洗，我要到天堂去，不然哪一天真的我怎么样了，我到不了天堂。所以他们两个说：我要受洗。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不仅是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的灵魂有一天会到天堂去，不仅仅这样而已。神说：那你活在世界上这七八十年，我难道就不顾你们了吗？难道你们活在这世上七八十年，就是只有苦难、只有挑战、只有挫折、只有困难吗？神知道这世界会有苦难，但神说我要让你们完全的得胜，因为耶稣为我们在世界上所成就的，我们可以得到完全的胜利。这不是说你生活没有困难、没有挑战，但神说即使在困难当中，你仍然可以得胜，在困难当中，你仍然可以拥有平安跟喜乐。我们不是所谓的成功神学，我们所谓的得胜神学。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可以翻转过来，我们可以拨云见日，扭转乾坤。那就是为什么信神的人那么好，相信耶稣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以至于我们可以战胜所有的挑战，以至于我们面对所有的困难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在那里宣告说：因着耶稣为我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因着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跟我所立的这个新的约定，我可以相信我的病可以得到医治，我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但问题在很多人，他们活在平庸当中，活在沮丧当中，痛苦当中。我现在看到很多人跟我讲说：李师啊，我的爸爸以前得到糖尿病，所以我看我糖尿病是避免不了的。我们家人从来没有人有任何成就过，我看我这个一辈子是这样平庸下去的。我们家很多人有婚姻的问题，我看我的婚姻也是会有问题的。啊，李师啊，你知道吗？我们从来没有找到过好的工作，我相信我也不可能找到好的工作。你知道吗？经常我们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已经被自己打败了，我们已经为自己预定了一条道路，认为不可能。那么告诉你，这不是神，这不是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所成就要带给我们的。神说：因为我活着，所以你可以经历我丰盛的生命。圣经也特别讲到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什么产业？因为你们属于耶稣基督，因为你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以至于我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你们都可以承受得到。我要给他的祝福，出门虎入门虎，田间田里你都可以猛虎。当别人攻击你的时候，我可以让敌人欺面逃跑。这神给我们应许，只要你愿意相信耶稣，这个能力都可以在你的身上，而且你可以承受这样的应许。我记得几年前我碰到一位医师，这是一位心脏科的医师。他在30岁的时候，刚从医院训练出来的时候，他事业刚好起飞，自己开业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他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就是身体的很多关节就经常不定期的疼痛，疼痛到一个程度，他经常需要靠止痛药才可以工作，才可以行动。后来日复一日，一个月复一个月，他情况越来越严重，到一个程度，他的手经常变形，他的膝盖也有问题，连走路都会有问题，以至于他要停掉他诊所的工作。后来他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接受膝盖开刀手术，希望他的膝盖的关节可以恢复正常，以至于他可以至少正常的走路。所以他就搬到德州一个医学中心去，在那地方接受手术治疗。他本来想到，哇，这个手术治疗应该可以让我的行动好一点，我的关节好一点，没有想到手术过以后，他的行动仍然是不是很自如，仍然是像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病人一样活动受到限制。他 他说他每天早上起来要从他的卧房走到刷牙的地方竟然要走一个小时，他说他来到教会的时候从停车场要走到主堂里面短短的几公尺路他要走40分钟，他说每一次聚会完以后大家都出去以后他要等到最后才出去，因为他不想让人家看到他行动不方便他的手扭曲脚变形的样子，所以他总是等到大家出去以后他才慢慢的走出去。那这个姐妹这个医生非常的非常的相信神，他说即使我知道我的爸爸在他年轻20几岁的时候跟我得到一样的类风湿性关节炎，我知道我爸爸在43岁的时候也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引起的副作用而过世的，但是我相信我是跟神立约的人，我是跟神立约的儿女，因为耶稣为在十字架上为我所成就的时候立了那个约，我可以承受神要给我的祝福，我可以是一个得胜者。他说我虽然是一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病人，但是我是一个正常的病人啊，我正常的人，我不是一个病人，我是一个正常的人，只是在跟类风湿性关节炎在搏斗而已，我不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病人。他竟然不断的宣告，因为耶稣为我所成就了，因为神跟我所立了这个新约，我相信我的病可以得到医治。就在那个地方他不断的做复健，一年两年过去，经过了3年，他的情况还是没有什么改善，很容易的我相信一般人就因此放弃了，就想说我一辈子大概就要忍受这样的痛苦，我一辈子没有机会再恢复正常的关节可以跟一般人一样活动自如的，很容易就消极沮丧，很容易也许就离开神不相信神了。但是我们这个姐妹这个医生他没有放弃，他仍然每天不断的宣告，在他的脑筋里面他没有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在他脑筋里面他已经得胜了，他已经知道说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成就了，我一定可以得到神的医治，我一定可以过得平安喜乐的生活，我一定可以恢复过来。他每天不断的宣告，每天不断的宣告，每天不断的赞美神，每天不断的相信神。突然间3年以后有一天不知不觉他早上起来，发觉他的关节好像比以前好很多，而且那个限制已经少很多，疼痛也减轻了很多。就过了3个以后他发觉他恢复了，跟正常人一样可以走路，关节也完全恢复正常了。他现在在 Texas 一个地方在那里开业，他完全恢复了正常。有一次我们开医协会的时候他跟我说，李医师，我完全自由了，我完全没有病痛了，我完全的恢复了健康了。他说李医师，因为我相信神。他说李医师啊，神跟我约定永远不会落空的，神跟我约定就是那么真实的，十字架上耶稣所成就的在于每个相信他人的身上。所以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使我们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圣经讲到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相信的人所显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告诉你，耶稣复活的能力，神让耶稣可以由死变活的能力存在于我们当中，存在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当中，他是存在的。但你怎么样支取这个能力，就是借着你的相信。就像我刚刚讲这个姐妹医生一样，因为他相信，这第一个重点，你要相信耶稣有一个复活的能力在那个地方。耶稣不是死了，我们的信仰不是相信一个宗教而已，我们信仰也不是经历一个宗教仪式而已，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个活生生的神，这个神仍然跟我们同在，这个神在耶稣复活以后他差遣了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只要你愿意相信，你就可以支取这个能力，只要你愿意相信，这个能力就会在你的身上彰显出来。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在几年前当飞机还没有发明之前，要从英国到美国这个地方来要坐船坐两个礼拜的时间，在那时候的人如果要到美洲新道路来都要坐船在上面两个礼拜的时间。有个年轻人他非常向往到美国这个新道路来，所以他努力的工作存了一笔钱，终于买到了一张船票可以坐船到美国这个新道路来。他非常的兴奋，他非常的高兴，他把所有仅仅剩下的一点点钱在他上船以前买了一个箱子， 并且买了很多的饼干跟乳酪，把它放在这个箱子里面。为什么？因为他想说，我在船上要两个星期的时间，这两个星期的时间，我已经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或钱可以买东西吃的，在这船上的两个礼拜时间，我就靠这些饼干跟乳酪来度过我的三餐嘛。所以他上船了，每一个晚餐的时候，船上一个非常漂亮的餐厅，他看到每一个人都高高兴兴的到这个餐厅里面去吃晚餐，里面的桌子上面摆着各样丰富的饮食，各样佳肴美味，只有他一个人躲在船的一个角落，打开他的箱子吃那个饼干跟乳酪。一天过一天，终于到了第十三天的时候，有一天晚餐完结束以后，有一个中年人走出来，很满足的用舌头舔舔他的嘴巴，拍拍他的肚子，从餐厅走出来。他又看到这个年轻人又躲在那个船的另外一端，在那里吃那个饼干，他就很好奇了。他走过去跟这个年轻人讲说，年轻人啊，我实在不得不想问问你，为什么在这个两个礼拜的时间里面，当每一个人都进入那个餐厅去享受餐厅里面的美味佳肴的时候，你却一个人躲在船的另外一个角落吃饼干跟乳酪而已？这年轻人被他这样一问，非常难为情，非常不好意思，他脸红红的跟这个中年人说，是很不好意思，很惭愧，因为我没有钱可以进那个餐厅，可以吃这个餐厅里面的美好的食物，我实在没有钱可以进入那个餐厅享受跟你们一样里面丰盛的美食。这个中年人听到他这样讲，很惊讶说，年轻人啊，难道你不知道吗？你所付的船费里面已经包括了你每个晚上都可以到餐厅里面享受里面的美味佳肴吗？你难道不知道你所付的船费里面可以允许你到餐厅里面享受里面丰盛的宴食？这个年轻人听了说，哦，为什么我不知道，我怎么不知道我可以进去呢？我相信我们很多人跟这个年轻人一样，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了，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生命，我们都可以支取得到了，我们都可以领受得到了，包括得胜，包括得个喜乐平安的日子，包括你可以有美好的工作，包括你的病可以得到医治，包括你所有的捆绑可以得到释放，你可以不用活在沮丧、忧伤、害怕、失败当中。神说，这些我都可以帮你除去，你都可以进来享受我丰盛的宴食。我经常想，我们是很多人这样子，你虽然相信神了，你虽然受洗了，但是你没有借着信心，因着相信耶稣复活的能力，没有这样的信念，没有这样的盼望，没有这样的确信，以至于你没有支取到神为我们预备的丰盛的生命。我觉得真的是很可惜，经常我看到弟兄姐妹们活在平庸当中，活在挫折沮丧当中，活在失败当中。他说，李师啊，我就这个样子了，我大概一辈子这样子，我的出身不好，我的学历也不怎么样， OK， 凭我这个长相，我怎么可以找到好的工作呢？医师啊，凭我这个样子，我的未来还有希望吗？我都已经病了那么久了，医生都没有办法，我怎么可能有恢复健康呢？我们经常告诉我们自己这样子。我告诉你，你如果经常这样做，你就跟那年轻人一样，在船的一个角落享受那个没有味道的饼干跟乳酪而已。那不是神要给我们，神说，你当你相信我的儿子耶稣为你钉在十字架上，为你的宝血洗净了一切的罪，并且他三天复活以后，我就要给你丰盛的生命，你就可以得着我要给你预备的所有丰盛的生命。问题在你有没有真正的相信。你如果没有先改变你的思想，你的命运不会改变的。你不可能只是坐在那个地方等着上帝祝福你，你不可能只是坐在那个地方，上帝啊，你让我的银行多一个零好不好，另外一个行员作业师傅把我的阿康多加两个零好不好，神不会这样做的。你不可能只坐在那个地方，神就帮你找到好的工作。我告诉你，当你愿意开始行动的时候，神才会开始行动。你不要只是坐在那个地方没有任何行动，思想改变，而且要有所行动。我告诉你，神的祝福就会临到你的生命当中。我听到一句话说，你如果要改变你的 condition， 你的情况，你要先知道你的 position， 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你如果了解你的身份， 你才可能改变你的境遇，你才可能改变你的命运。你们想到圣经里面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这个浪子原来是他爸爸很有钱，他住在好像我们 Arcadia 或 San Mauro 的高级豪宅里面，他爸爸有非常非常多的佣人，他吃喝都不用愁，他有非常非常多的雇工来帮助他生活，他的生活非常非常富裕。但是因为他不想在家里面，想自己出去闯，他就跟他爸爸说，爸爸你把我一半的家产分给我好了，好让我可以出去过我要自己过的日子。所以他拿了所有的钱就出去了，他原本活在一个是快乐的富足的没有任何忧伤沮丧压力的地方，后来他出去把他所有的钱都花费光了。圣经里面记载到后来他穷到朋友都离开他了，穷到他没有任何工作没有任何收入，只好到什么到猪圈里面去帮人家喂猪，穷到连钱都没有可以买东西来吃，只好吃跟猪喂猪的东西一起吃那些猪吃的东西。他原本是喜乐的，原本是富足的没有任何压力的，现在进入到非常悲惨的地步，他身无分文，他内心非常的沮丧。但是他的身份有没有改变？他还是没有改变了。他虽然他的情况改变了，但他还是他爸爸的儿子。直到有一天他突然醒悟过来了，圣经里面描述说这个浪子醒悟过来了，他想说，哇，我回到我爸爸的家里，即使我爸爸家里的雇工都比我现在在这里吃住吃的东西都还好。所以终于他提起勇气就往回家的路上走过去了。回到家里他爸爸仍然欢迎他，你会看到他的身份还是没有改变，他的境遇改变了，但他的身份没有改变，他仍然是他爸爸的宝贵的儿子。在神的眼中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也许你失败过100次，也许你过去犯了很多的错，也许你就是说我不配的神来祝福我，我过去做的那些事情真的是让人伤心让人难过，也许你说神怎么会祝福我这样的一个这样污秽而不洁净的人，或是这样做尽很多坏事的人呢？我要告诉你，不管你做了什么样的坏事，你的身份永远没有改变，你的境遇改变了。你也许以前是成功的，也许以前是良善的，也许以前是对人很好的，现在你变了，你变成一个非常冷血的人，伤害别人的人。你变了，你的遭遇变了，你的命运变了，但是你仍然在神的眼中仍然是他眼中的同人，仍然是神眼中宝贵他所创造的儿子女儿，没有改变。所以你首先要认识自己的身份，要经常不断地告诉自己，我是神用他的儿子耶稣重价把我赎回来的，不管我过去怎么样失败过，不管我的出生怎么样，我的遭遇怎么样，有多少的挑战，多少的不如意，多少的挫折，但我仍然相信神爱我，神仍然要祝福我，就像那个浪子回头的爸爸一样，每天等在那个地方。他知道尽管这个儿子的环境改变了，尽管他的condition改变了，但是他的身份仍然没有改变。我相信神此刻敞开他的手在迎接我们每一个人，迎接每一个认为是我不配我不值得我不应该得到神爱的人，迎接每一个曾经失败过伤心过沮丧过想放弃你的梦想的人，神敞开他的双手在跟我们说，孩子啊，不管怎么样你没有改变你在我眼中的身份啊，你仍然是我宝贵的孩子啊，我仍然等着你回来要祝福你，我仍然要祝福你，我仍然要把我丰盛的生命赏赐给你，让你过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所以你要了解你的身份，当你认识耶稣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救主的时候，你的身份就不一样，你不再是一般人而已，你是神的儿女。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每一个人都是神创造的，但只有接受耶稣救了人恩的人才是神的儿女。每一个相信每一个接受耶稣救恩的人，你都是神的儿女，你不要妄自菲薄。 告诉自己说，我不配，我是一个酒鬼，我一个 有瘾的人，我一个脾气不好的人。我告诉你，这都不是你，你也许是一个酒鬼，所谓的酒鬼 alcoholic， 但其实你应该告诉我不是酒鬼，我是一个神眼中尊贵的儿子或是女儿，我只是染上酒精的瘾而已。你不要说我是一个病人，你要说我不是一个病，我是一个健康的人，在抵挡那个疾病而已。你要经常告诉自己，你是尊贵的，我是有价值的，我是被神接纳的，我是被神饶恕的。不仅这样，我还有能力成就神要在我一生所成就的。不过你有没有回想到圣经里面的故事，大卫出去战哥利亚的时候，那时候哥利亚是9尺高的巨人，大卫那当时还是小小的年轻小伙子，只是牧羊的孩子而已。当这哥利亚被那些以色列人咆哮的时候，每个人都吓得不敢出来，每个人都不敢出去跟这个哥利亚在那里打斗，每个人都害怕躲起来，尤其是大卫的几个哥哥根本就躲得远远的。只有这个大卫年轻小伙子身材小小，他出来面对哥利亚。圣经里面记载他怎么对哥利亚说，他说，谁是这一个没有受割礼的人啊？谁是这一个没有受过割礼的人？什么叫没有受过割礼的人？就是没有跟神有约定的人。你我因着相信耶稣的救恩，我们就跟神有个约定，这是新的约定，神的祝要临在我们身上。所以他跟他说，你这个没有受过割礼，就跟他讲，你是一个没有受过神约定的人。而我呢，我虽然弱小，但是我是跟神有一个约定的人，我们一个血约，这个血约在告诉我，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成就了，我可以得胜。我虽然软弱，我虽然渺小，但是靠着那加添我力量了，靠着神跟我同在，没有任何武器可以在我面前兴盛。他就对着哥利亚这样说。故事的结局我们知道，他就战胜了哥利亚，他战胜了那个强大的敌人。弟兄姐妹，也许人生的这个阶段，你的生命当中有某某敌人，也许事业是你的敌人，也许债务是你的敌人，也许疾病是你的敌人，也许某种瘾是你的敌人，让你好像面对这样巨大的敌人你克服不了。你说我能力怎么可以呢？医生说不可能，别人说不可能啊，我的牧师也许说不可能，我的亲戚朋友都跟我说不可能。但是在你的心里面，你要完全的相信，即使在人不能，在医生不能，在科学不能，在神怎么样，凡事都能。你要不断的这样宣告。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宣告？因为我们是跟神有约定的人，我们经着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留的宝血，有一个新的约定，不仅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永生有盼望，今生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完全得胜的人。我告诉你，是完全的得胜，不是部分的得胜。也许你在工作经济方面你是一个非常得胜的人，你觉得你很有成就，但也许你的人际关系出了问题，也许你有很好的家庭、很好的事业、很好的儿女，但是你的健康出了问题，这都不是完全的得胜。神所说的完全的得胜，就是神要祝福我们的一切，你都要得胜，你都要得胜，你的事业可以得胜，你的经济可以得胜，家庭可以得胜，你的健康也可以得胜，你的人际关系也可以得胜。不仅这样，你可以从各样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你可以不用再受到这样的捆绑。你不要说，哦，我已经抽烟抽那么久了，我戒不了了，我已经坏脾气坏了10年了，我改不了了，我的个性就是这样，我的能力就是这样，不可能有所成就了，这都不是完全的得胜。你要告诉自己，我绝对可以的，靠我自己不行，来靠着那加添我力量，绝对可以。耶稣为我们在世上所成就的，已经释放了我们身上所有的捆绑。今天我不知道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捆绑在你的生命当中，也许你有色情的捆绑，也许你有花费的捆绑，也许你有发脾气的捆绑，也许你有说人闲话的捆绑，也许你有在某方面偷鸡摸狗的捆绑，各式各样的捆绑。但是神说，因着耶稣被我们在世上所成就的，所有捆绑都要怎么样，被拆毁了，所有捆绑都要被释放了。一个故事这样说，一个主人养了一条狗，他把狗的颈上挂了一个颈链，就挂了3尺长的链子把它绑在树边， 每次当其他的狗或是猫经过要激怒这个狗的时候，狗只要冲出去跑到三尺的地方，它的颈部就会被拉回来。时间久了以后，这个狗知道我绝对不能冲超过三尺的地方，因为每次我要超过三尺的地方，我的颈部就会被捏住，就会拉回来。所以养成一个习惯，每一次当其他的猫狗要刺激它的时候，它就一直冲，冲到三尺的时候，它马上停下来，它不能再往前再越一步了。为什么？因为它再越一步，它的颈部就会痛，它就会受到束缚。有一天，这个主人觉得，哇，这个狗蛮可怜的，才来过去把它颈子上面的颈项就把它松开了。但是这个主人没有把那个链子拿掉，他只是把它松开。这个狗只要再往前迈进一尺，这个链子就会离它而去了。这主人就坐在那个地方观察，看这个狗会有什么反应，照样的那些猫狗来刺激它。那很奇妙的，这只狗每次看到那些激怒它的狗很想冲出去追它们的时候，到了那个三尺的地方，它仍然停在那个地方，它仍然不敢超过任何一尺的地方，每一次都这样做。经常我觉得我们真的像这样子，我们被某种捆绑捆住了，但是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已经松了我们的捆绑。你所要做的就是凭着你的信心勇敢地踏出一步，告诉自己我绝对可以，告诉自己神可以帮助我，我可以成为一个得胜者，我可以成为一个喜乐的人，我的婚姻可以美满，我可以找到好的工作，我的脾气可以改变过来，我可以成为一个喜乐的人，有爱心的人，我的未来充满了光明，我将是做所不作为，居上不居下，把我手上所做的事都因着耶稣为我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可以兴盛。那这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讲说我乃是竭力的追求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也讲到说我要努力的去追求得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那些丰盛的生命。你要竭力的追求，不是你坐在那个地方就可以得到的，你要努力的去做，你要不断的相信，不断的相信。经常有那个黑暗势力会来告诉你你不可能的，经常有黑暗势力告诉你凭你这个条件怎么样可能成就事情，你过去失败那么多次的，你伤害了多少人，你的未来没有希望没有盼望的。我告诉你，圣经里面描述魔鬼像什么吼叫的狮子而已，他只是吓吓我们而已，他真的伤不到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自己受到伤害，就是我们被他吓到了，我们接受那个谎言，以为真的我们是不可能成就事情的，我们不是一个得胜者，我们将是一个失败者，那就是那个谎言在里面的生根。耶稣这样讲，在非洲有一个牧师，他在非洲里面传道，他经常用马车代步到不同的村落去传福音，因为那个地方没有任何的机械的东西。有一天当他要到另外村落去传福音的时候，他骑着马骑到山上的一个小路，像这个马停住就不敢往前了。这个牧师很好奇，为什么这个马突然停住而且叫起来，前面两个脚都扬起来不敢往前走。他下来检查一下，马也没有任何的疾病，脚也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他很纳闷，为什么这个马不敢往前走路了，不敢往前跑了。原来他看到前面有个地方有一条很巨大的蟒蛇在那个地方，这个蟒蛇藏在一个巨大的石头下面。这个马因为看到这个蟒蛇在那个地方非常的害怕，以至于他不敢再往前去了，他就停在那个地方。这个牧师也很害怕，刚听说丛林里面很多人被蟒蛇咬死的故事，所以他非常的担心害怕，但是他又不能不到那个村落去，所以他想一个方式，既然这个蛇是藏在这个石头下面，我就找一块大的石头把它丢在这个石头上面，就这样压力把那个蛇的头压死了，那我就可以把蛇压死，那我就可以过去了。所以这个牧师找了一个非常大的石头，非常小心紧张翼翼的慢慢的走到这个压藏在石头下面的蛇旁边，他终于提起勇气，他脑中思想着，哇，会被这个蛇恼怒起来就追过来把我咬把我捆起来，我就死在这个地方，就为主殉道了等等。啊，他的心跳120下每分钟，他头一直流汗，所以冒着勇气把石头丢上去的，在压藏在、那个石头上面。没想到他把石头丢出去以后，发现这个蛇连一动都没有动，他想说至少我丢下去的声音或是丢下去的压力可以把这个蛇的头压死吧，这他挣扎一下吧，没想到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个牧师很觉得很好奇很奇怪，为什么这样，他慢慢的走过去，原来那只蛇早在这个牧师要来到之前 已经被前面走来的人用石头把他压死在那个地方了，他只是头在那个地方吓吓你而已。第二，我要告诉你，你会面对人生很多的挑战，你会面对人生很多的压力，很多的黑暗，好像这只蛇一样，你看起来非常的害怕。我要告诉你，在你还没有成就之前，在你还没有得胜之前，我们的神已经派他的儿子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已经压死了，已经战胜了你所有的挑战、所有的困难，那些会让你害怕的，会让你担心，会让你沮丧，会让你消沉。不管你面对什么样的，神都说我已经有解决的方法，我已经都有答案了。这些害怕、这些黑暗势力、这些压力、挑战等等，都只是像一个吼叫的狮子，都只是像这只被压住的蛇一样，它只是能够吓吓你而已，它绝对不可能伤害你。弟兄姐妹，你要不断的相信，你要不断的宣告，你要知道耶稣为你所成就的绝对可以让你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你不要被那一些欺骗的谎言所欺骗的，你不要被那一些人家所说的话说你不可能，或者环境造成你的害怕，以至于你自己灰心丧志，以至于你不再带着盼望，以至于你放弃你的梦想。我想问你，在人生的这个阶段，你有什么害怕的吗？你有什么担心的吗？你是不是已经有曾经有过很大的梦想，但是日子过那么久，每一次的失败，每一次的打击，让你已经不再带着盼望，让你已经要放弃了，让你不再坚持下去了。我要告诉你，你要像我刚刚举那个医生姐妹这样，即使看到三年他的病没有得到医治，仍然不断的相信，仍然不断的宣告，相信耶稣已经为我们的身上得胜了，相信耶稣复活的能力在所信的人的身上可以彰显出来，相信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救恩的人都可以自己从耶稣来的复活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可以过个得胜的生活，以至于你的婚姻、你的工作、你的经济、你的身份、你的脾气、你的个性、你的人际关系等等都可以全然的得胜，你可以成为得胜的人，你可以成为喜乐的人，你可以经历神要为你所预备的丰盛的生命。我们起立好不好，来唱这一首诗歌。愿神借着今天的信息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愿神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如果你有那些负面的思想，如果你老是认为自己不可能、没有希望，我要告诉你，耶稣复活的意义就在告诉我们，他跟我们一个约定，说约定你可以全然的得胜，你可以全然的得胜，让我们面对挑战，让我们面对未来，因着相信耶稣复活的能力，让我们未来充满盼望、充满光明、充满喜乐。我们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说出天宣扬复活主的荣耀，我们欢喜来到他的面前。哈利路亚，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让你的气息敬拜。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为你自己祷告，跟神说，神啊，我要知其那复活的能力，以及我可以成一个全然得胜的人。我可以在我的婚姻，在我的家庭，在我的经济，在我的个性，在我的脾气，在我所有的人生的所有境遇当中，成为一个得胜的人。我并且跟神说，神啊，求你释放我，神啊，我相信你耶稣为我在十字架所成就的，我所有的捆绑可以得到释放。神啊，释放我们当中有色情捆绑的，有脾气捆绑的，有经常开口讲负面话捆绑的，有疾病捆绑的，有心灵受到捆绑的，有没有办法饶恕人的灵的，神啊，求你释放他们。神啊，因为我们相信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得胜者，并且我们所有捆绑我们的景象都可以得到释放。神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宣告，因为你活着，我们可以不再惧怕；因为你活着，我们可以面对明天；因为你活着，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得胜者，我们可以自由地来到你的面前，喜乐地面对我们的人生。神啊，谢谢你，谢谢你的，谢谢你跟我们同在。
耶，大王。